位朋友，
大家好。
嗯，一首歌曲完了以后，大家又进入了瑞脑电台直播的瑞脑杠头台，
杠头台，
我们
台台台，
对，
又来了，
台
又来了，
还是我们仨啊。今天一丈魔，
大家好，
完美叶谦。六一刚过，六一刚过，刚才这个听的歌为什么就是有一点动情呢？啊，六一刚过，我呢跟老婆孩子是度过了非常快乐幸福的一天。但是呢，那一天有一个，我在一个腾讯新闻上啊，我也看到一则，就是一个在南京有一个很可怜的啊，很无奈的这么一个母亲，在这个超市啊，因为他这个生活拮据，确实也没钱了，兜里就是仅剩几块钱，五块钱的这个情况下哈，在这超市，他也想给自己的这孩子过个节，也想弄点儿好吃的，也想给孩子送点礼物，但是确实是生活拮据，终于在左思右想之下，最后还是伸出了一个违法犯罪的手啊，去偷了超市里的一个，我记得是一些少儿读物啊，
三字经
一些作为礼物，作为给自己女儿的礼物，她有两个女儿啊，然后偷了一些杂粮吃的，还有一个就是给孩子解馋的鸡腿儿啊，就是这个，但是被超市这保安给逮着了，送到派出所，派出所呢说这是他们处理的，到目前为止他觉得最心酸的，这个出勤民警说啊，最心酸的一个案子。那觉着也很不是滋味，然后这个事情就爆了，就爆出来了。
这些日子在网上，这件事儿非常流行。
对
对，
就是说引起的这个后续的反响还是比较强烈的。
对对
对，是
对，
简单一个盗窃案，结果反响到现在。
哎，怎么能是盗窃案呢？
这是什么？
我得今天跟你抬一抬这个杠啊，杠头抬一下。
这属于定论在盗窃案。
不是，咱们就事论事，这个做法，这不是盗窃，这是什么呀？
他已经。对，因为刚才我们看了这个整个新闻的这个描述啊，就确实这位母亲生活是非常拮据的。
对，
就是在我温饱现在都快，哎呀，反正我觉得这个不能算是盗窃案吧。
那这叫什么？您给我一个更好的诠释。这个刚才在这个新闻上也说了，这个用的那个词啊，偷。
但是他为了生存啊，我觉得
为了生存就非偷吗？你不相信这个政府这个社会吗？这个社会这个政府会让你吃得饱的，最起码有这叫什么什么、
他不管大鸡腿儿、
对啊，
你到收容所你给我大鸡腿儿，
我还想看三字经呢。
你可以有啊，九年义务教育啊，
我生活都拮据成这样了，我哪还有钱交学杂费啊。
这件事情啊，各地方政府都会管的，这个偷就是不对。
不是，但是为了生存，我觉得，
为了生存，你可以靠你的双手来劳动啊。
你看这个新闻的前提是因为这个母亲的两个女儿是身患重病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说因为这两个孩子的肾都不太好。为什么这个
有医院啊？
为什么这个母亲去到超市里去拿了一袋杂粮呢？就是说，因为也许会对这个孩子的身体调养有一定的好处，对吧？你像。我孩子的身体不好，我没法去工作，然后挣钱去养育他们，我只能天天陪着他们。因为说句不好听的，也不知道哪一天我的女儿就没有了。那我在她生命还允许的情况下，我能多陪她一天，然后我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去给她，
您这叫
搞一个鸡腿来吃，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啊。
您这叫什么样的什么能力啊？您这个能力，您的能力就限于偷吗？
我是在
您偷也是拿东西，您靠双手勤劳的劳动也是可以换来食物。
你看，你一定要听我把这个故事讲完。就是我没有时间去挣钱呀、因为我是一个单亲的母亲啊。我跟我相依为命的只有这两个女儿，我这两个女儿还不到上学的年龄，也没有第三个监护人能帮我去看着他们，我怎么能出去挣钱呢？
那你可以出去偷。
那我如果带着他们要饭的话，会不会更不人道？那牺牲我一个养育我两个女儿嘛？我去到超市里，我也没拿很多东西，我只是拿了一袋杂粮和一条鸡腿儿，还有一本书。
盗窃啊，盗窃也有刑法，也有治安管理处罚法，这叫盗窃少量财物，这个也是违法，当然不犯罪，但是这也是违法行为。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也不能助长这种犯罪的变成一个正面报道，对吗？吸引大家眼球。
但是他爆出来， 这个违法的行为被这种警察啊，被派出所这部门以一种那样的意识形态爆出来了，并没有说过多的渲染他是如何犯罪，他这个不怎么不对，
对对，
而是他真的是出自于人情味的这么爆出来了。
对，因为那条新闻，这派出所爆料的派出所并没有加入很多的这种犯罪的这种细节，
是
对吧？他所以我觉得这很有人情味啊。
本身啊，这件事的报道就是有问题的，你这个舆论导向。
嗯，
是有问题的。
你觉得那就生硬的写一篇，然后
这就不用理他，这就是一个一般的违法犯罪啊！
违法犯罪，
你就是你在警察的警务工作中千千万万的工作中的其中一项，抓了一个小偷，完了，
他背后的人情反映出很大的问题啊！
你要这么说的话，任何一个犯罪分子都能给你讲出一个特别美丽的故事。
对啊，
对不对？
那
你那就可以犯罪吗？给你讲个故事就可以犯罪？
故事如果
那我现在给你们讲故事。然后我讲一故事，我揍你一顿。
别
讲一故事，
别去啊！
你也别跑，
那不行
啊！
我
你讲的是故事，
对
不对？
你讲故事并不是犯罪的这个前提，也不是你逃避制裁的这个理由。
那这个偷鸡腿怎么回事啊？
你为什么把我绕进来了？
对不对？
偷鸡腿他是审出来的，他而且他你可以完全偷很多财富很贵重的东西，他为什么偷就专门偷这种小孩的？需要的这些东西
啊，对啊，
审出来。
谦哥说：“我为什么不偷奶粉啊？我给孩子补营养，我给你偷奶粉啊？
是因为现在他偷的是生活所需的东西，对吗？他今天需要个鸡腿，他就去偷鸡腿。明天这女的现在不是单亲，
对啊、
单亲家庭，我们这缺一老爷们儿，怎么弄啊？
我说偷人这事儿不管
呀、
啊，
偷人，
派出所偷人不管，
对不对？那你们这个。”是不是啊？
啊，这什么是不是
啊？我偷一老爷们儿，
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现在本质就是说，本质就是说，
这个
很困难呀、啊。
舆论导向就是
很困难就可以偷。那我现在我一大老爷们儿30多岁了，我没结婚呢，也没对象。
嗯，
那我是不是能干的事儿更多呀？
哎，那不行，那你就犯法了。
嗯，
那我就犯法了，
违法，那叫
违
法，违
法了，
我违法。那他这偷鸡腿不是也违法吗？
偷鸡腿是违法，
是
违
法，
是
违
法。但是
那你为什么可怜他呀？我一大老爷们儿，我现在没对象，我现在自己孤苦伶仃一个人，那我就不能啊？
这事先搁搁，先搁搁，这跟鸡腿不挨着啊。
那这都是一个，
您这是缺这个啊？这个咱们先说啊，
我也需要吗？
不，这个不是人类必须需要的。
我的天！
但是吃饭应该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哎，一杠子
对吧？我们活着必须得吃饭啊！
啊，对，
我们吃饭也是为了活着。但是你说的那个单身男青年的那种原始的欲望，你有没有？你也可以活着呀、啊。
我活不下去了，这个可能真的。他一个鸡腿，他可以不吃啊。
嗯。
他可以吃个别的呀、啊。
他有杂粮，他还拿一袋杂粮。
他吃杂粮就够了，为什么要偷鸡腿啊？
你不还有个？办法能解决的吗？对吧？你要这么说的，
缝个腿儿，缝个腿儿，就是他为什么偷鸡腿儿？他吃大量还要偷鸡腿儿，你缝个腿儿，他出去，他正好从这儿出去的。
他为什么有了？他为什么吃了杂粮还要偷鸡腿儿啊？
营养得均衡啊，孩子身体不好，正在就需要营养啊。
他就是他，也就是没兜儿，他要有兜儿，他还得偷点蔬菜。
对，你看，你看，我
均衡了，西红柿啊什么的就
对啊。但是我说的
呀，那对吗？那谁缺什么就偷什么。那这社会不乱了？
那你不是谁都有这个境遇的？
他不是有5块钱吗？你就买5块钱东西呗。你或者你把5块钱放银行，你等着升值。
两个女孩，都病着，嗷嗷待哺。
不是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可以申请社会的援助。
嗯、
我相信这个社会，那哪儿南京是吧？
对对对，
这还是一挺大的城市，不会不管的，
嗯、
对吧？你不能用偷这种方式来解决呀，是不是？今天我缺鸡腿，我偷鸡腿。明天您缺奶粉就偷奶粉去，是不是？这是不对的，你们不能用了这种感情的东西来去推翻法律。
反正我觉得这个舆论是这样，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还都不是在这个腾讯里边看到的，我是看到一个我音乐圈的一朋友啊，裸裸裸裸这老哥他发的，他发完以后他单摘出来发到这朋友圈里以后，他上面的这个自己写了一小标题是什么呢、
嗯、
我就不是原话，但是我知道他那意思是，不会吧？当今还有这种，就是那种恨不得就是杨白劳的那个故事，就是杨白劳时期的那种事情，什么白毛女的这种，是不是又活到现在了？这种感觉，所以他的整个舆论，他的思维是导向是在那种
舆论的导向是一直是有问题的。你 不能拿人情，该说法律的时候你们说起人情来，对吧？
嗯，
该说人情道德的时候你就开始把法律提了出来，你这是不对。一是一，二就是二，这个人你有多善良多好是没有人管的，对吧？这是你自己个人修养的问题。
当然法律管的就是说你不好的一方面，
当然了，这就是底线就在这儿。
那么
你触犯了底线，你谁君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那好，哎，咱们今天就因为这个鸡腿儿，我现在要提出几个问题
啊您说，
就是从这个鸡腿儿事件吧，
嗯，
咱们说一下，就包括你刚才说的人情和法律之间的这种平衡关系。我现在要说，
嗯，
就是说我们国家是不是有一部少年儿童保护法？
有啊。
好，少年儿童保护法，我保护的是好的少年儿童呢，还是坏的少年儿童呢？
我觉得应该一视同仁吧。
应该一视同仁。但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了更多的报道，就是说在某某城市某某市某某县有三个学生，最大的不过14岁，最小的只有11岁，这三个孩子因为放假的时候去学校的小卖部偷东西，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老师，并且还出现了藏尸的这种现象，然后最后就是这三个人只是拼命教育一下就被释放了
啊。那只能是法律，
法律规定啊，又是你这个不是
法律的不健全。
健全
有，我们有未成年人保护法，但是我现在看到的都是保护
的
是这些坏人，
是
啊，
这就是
坏孩子。
对，
照你这说法，就是在健全的机制下保护了他们。
对，就是不健全嘛。我就说法律的，这是确实法律。
那你等着，你等他到17岁判了呢？
不不不，这是这样的，咱们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的犯罪、新型的情况，所以才去改善法律。就比如说咱们上一期录的说拥堵这个话题，咱说的，
对对对对，
说到那个原来什么还有在二环飙车的，
对啊，
原来什么二环十三郎什么，这个都有这些传说，
现在已经没有了吗？因为飙车了，
有法律了。当年那个时代飙车没有这条法律，对他的处罚就是靠了半天治安管理处罚法，治安拘留7天，对不对？如果你现在试试，肯定是判刑了。
我现在还是不是了，因为本身我也飙不起来，太堵了。
现在连摩托都飙不起来。
大头那个隧道那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
这叫用危险驾驶方法妨害公共安全，对吧？有法可依了。就刚才嬷嬷说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几个少年儿童发生这个事情，让人发指，到
恶性的犯罪，
对，让令人发指。可是当时怎么说，出台这个法律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没有考虑到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的孩子成熟太早。
对，
那我现在
就
可以，我可不可以理解为现在我们就是法不责少？
那法不责的太多了，只能说是确实有漏洞，各行各业都有它的漏洞，只能说咱们还在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咱们需要经过的痛苦经历。
好家伙，连偷带抢，你杀人分尸，
对啊，
那个，
现在我们都可以不负刑事责任了，
一定会负的。
好，法不责少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再说一个法不责老。就是我国是不是
老坏蛋呀？
对，出台过，也是出台过一条法规，是说70岁以上的老人犯罪以后不拘留。
也分情况。
俩74的老太太，185的老头，把一个人绑了，给切了。
哎呀，
我的脖子也麻了。
谦儿哥，
我的哎呦，
俩70岁和一个85的绑架里，这人得多大岁数啊？
他绑他干嘛呀？
我天呀！
就为什么？但是同时，这个70岁以上老人犯罪，这个咱们国家也是有新闻报道的。比如说，在一些偏僻的农村里边，有这种留守儿童被性侵。
对
啊，我做到这种事儿的人都是很多都是老人。
老
头
后来也累死了，
也是不了了之了，
就被那个家属给打死了。
嗨，那我可不可以认为这个就是法不责老？
法律还是确实有这样那样的漏洞，
对吧？
放开一老一小，
就是，我70岁以上的我也不惩罚了，那我性侵就性侵，
啊，
最后这个老人就像你刚才说的，像你刚才说的，他被家属打死了，那我家属我反倒要负刑事责任。
监
护人，
就是，事情确实这个事情存在，
监护人有连带责任，
监护人
都70岁了，那监护人得多老了？
他儿子，他
不是
出去打工，
你只是从法院这个后来判，但是对这个人的处罚其实是有的，只是执行上来确实也没有什么明文，也没有什么特别细的条例。
嗯，
对啊，
对，条例上
我执行上现在出现
有
困
难，确实。
那我
啊，这事儿扯远了，
执法不严吗？
咱们
对，
咱们轮回来说啊，咱们先听一首歌，回来咱们再说说这个。
还是说回鸡腿
的这个鸡腿，这位可怜的母亲，他这个是不是真的就是罚就 责了他了，法就是已经给他让出去了。
那先听
歌，
先听歌，
先听歌，听一个跟钱有关系的歌吧。
歌曲听完以后，咱们再回到这个母亲给孩子在超市里偷鸡腿儿。
哎，对，记住这个词儿是偷。
偷鸡腿儿，
偷就不对。
然后偷这个小礼物，
也不对，
儿童读物，
这都是违法。
法不责众吗？不是，
不不不，
这
谈
不到
众、啊，
这是个别行为啊，这是。
法不责穷吧？
法
不
责
穷，
法不责穷，因为他贫困母亲，你看他拿完这些东西，派出所好像就是批评教育吧、
嗯？
如果按照我们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来说，我构成了犯法不犯罪，那我这个偷窃金额比较小，因为这个东西我是查过一些资料的啊，
嗯、
我起码应该对这个母亲进
行拘留，
治安拘留五天吧。
违法拘治安拘留，
治安拘留，违法不犯罪嘛，
啊、嗯，
应该是五天的治安拘留，但是派出所只是一个
不到形式上的，
对，只是一个批评教育就把他放了，并且派出所这些民警还有一个自发的捐钱。而且这个事儿在网络上应该
进行了发酵，
对，
对，
进行发酵。有我们有很多那种就是，明星都好像这个母亲因为这件事儿，然后得到了30万的捐款，
不责穷，还赞了穷了呢，还捐穷了。
对，这叫法不责穷，
法捐穷
反而成为一个发家致富的一个，我觉得这很好嘛，
服吗？服吗？
当然不服了，
很好。我其实我家也困难，我每次看到我的妈妈，然后在擦地的时候都很辛苦。
那得了，
所以我决定明年母亲节的时候，我去偷一个20000块钱的吸尘器，然后呢，大家也给我踊跃的捐款吧。
然后你再把吸尘器卖了，
然后大家20000块钱的吸尘器
卖可就罪过了。
我捐个50万吧，我对，谢谢。
这个就是导致于社会发生这样的想法，
这发酵
不
对了，
不是
当然不好了。
我是有那个偷鸡腿的母亲是我的偶像，我家也很穷啊。我在母亲节的时候，
所以你找了一个错误的偶像，这个也是不负责任的媒体所带来的。这种事情的报道是有很片面性的。
不，应该我在所有的新闻里读到的就是我理解的这个事儿，就是穷，然后我去偷完了以后没有人惩罚我，还给我捐钱。我觉得这一本万利啊。
那我还告诉你捐了多少钱？
捐了多少钱啊？
服吗？你猜呢？
刚才你们说捐了
三十万呀、啊，
两天不到，
捐了
这个渠道就30万就过
了。你想想，
真是
我要是偷一个吸尘器，那80万50万呢，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啊，这钱还不够，那不够治他女儿的病。他因为说他女儿有病，
对
啊，有肾啊什么的这种病，这三十万肯定不够。
咱们中国人、
啊，但是这个平台后来被马上就给截止了，塌了、
嗯，
因为警察也觉得发酵有点过分，有点这个反馈的这个有点变味儿，有点偏
了，当然
了，所以赶紧给。
不，那你们就说我想错了、
嗯，
当然想错了。中国人习惯把一件事说成另外一件事，咱们现在。你要说真正困难，捐钱那是一件事儿，你去偷东西是另外一件事儿。
那我不偷东西，你们怎么知道我穷？怎么给我捐钱呀、啊？
哎，网上说呀，
他偷了以后，这回我倒向着他了。他偷了以后，你知道把这平台一关，最后警察反过来又说了补了一些什么话，你知道吗？说后来经调查，经这个超市的人认指证，这个母亲不止这一次。
你看
还是个罐头，
还是个罐头。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那你们
就是因为我之前偷的少，所以你不重视我。我这回偷的多，你们重视我就给我捐钱了。
下次再偷多点。
对，我这次才弄个三十万。
惯着你了吗？
那我要下次我要想到五十万，我就偷一只烧鸡，一只烧鸡有两条腿，
一个腿的这是三十万，
对吧？我就是这么理解的，因为所有的媒体报道出来新闻都是告诉我，如果我穷，我偷完东西就有人给我捐钱，
百万富翁、
哎。这个事儿就是对与错的事情了。你这个事情可能这样的发生了，但是咱们用咱们的道德观念，包括用法治理念去看，这个事儿是错的。
这现在都这么干，怎么是错？你看那地铁里头，那地铁里的那要饭的那个，那人都使 iPhone 6 Plus， 那我明天我也要饭去啊！
哎，说一题外话
啊，
地铁
陈同学啊，我那天有一个被拉进一群里，是专门搞艺术的，各流派的艺术啊，
就地铁文工
团
的，
还有
哎
地铁要饭，
里边有一个地铁文工团的，忽然就是留了，我正在直播，那是晚上啊，我是快临近十二点了，我估计他也快收摊了。他从那个朝外的这个地铁往外走的时候，自己给自己拍了张照，我一下认出他来了，因为我朝外这个地下通道，我当天刚推女儿走过这地下通道，
您不是也在这要吧？
没有，我看见这位仁兄了，这位仁兄还是真是很不容易啊，他没有双手没有，我不知道他那自拍这儿
的，没有双手怎么自拍？
对，我也奇怪，他就是这样，而且他是一个应该是小儿麻痹，从小的这样，然后这位仁兄是拿脚画和写得很好。那个一张一张的
没啥感觉，
哎，我当然我没有请他的这个脚下墨宝，但是我是推着女儿，我还跟女儿说，你看这个我们需要帮助，这个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也在追求自己的梦想，我给女儿说了一些道理，然后我留了些碎银两给这位仁兄，我当时不认识他，结果我在群里边我看见他了。
你这都什么群啊？
哎，对，我也奇怪呢，我这是一个各流派的艺术群，艺术家群，他也算是一个艺术家啊。然后我说，这位仁兄，我早上其实我还说看到过你，我推着女儿见着，然后我说你应该，我不会认错，你就应该今天早上是不是在朝阳门的那个地下通道？
他给拉黑了吧？
没有，另外的还有，他不怕的，他就是这样跟大家交流，
不要脸。
还有就是认识他的，就马上说那个叶兄。这位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是混西单的那种，他是鼎鼎大名的什么什么，然后他是混西单的。然后那位仁兄自己一会儿回了一个语音，还真是就是他，西单最近不好混啊，只能来朝阳门啊。地道又关了，我说哦，幸会，果然是你。
你看，就用这种来博得大家的眼球，博得大家的同情。但是扰乱了社会的秩序，
没有，他没有什么扰乱的，他挺规矩，
对，他顶多就是把这地都脏了，让我们这个环卫工人再擦一遍。
真正扰乱这规矩的
就是偷鸡腿的。
还有他两个卖艺者，一个是他那边那个通道那边那个楼梯口那儿有一个，是说自己有糖尿病啊、肾病啊，然后自己出了一张专辑啊，在那天天弹钢琴
啊，众筹的就是啊，
哎，众筹的。真正扰乱这个社会秩序的，其实是来捣乱的那些人。我觉着那些人是要饭头，或者当时当地的那个
花子头，
哎，花子头，
丐帮帮主，
哎，地头蛇，就过来以后，气
功啊，
就是要。跟你聊，你得给我多少这个保护费啊，然后我就这意思吧，这种意义，然后就给你什么什么，然后那人就报警了，我正好也赶上那么一次，那人报警，
俩要饭的正经
打架，特别逗， 那个哥们儿呢，就是欺行霸市那样子吧，也不知道怎么哪来那么大的自信心啊！警察来了，还跟警察要那个，你是执行的卡呢？执行的那个警徽呢？
不是疯了心了，这都
就是疯了心了。然后说我这是我们这整个团体的，我要跟他谈这个团体出去演出的事，你们这管着吗？什么的这种，这是。然后那哥们儿呢，也是说，别听他了。我这就得着病，我天天在这儿卖唱，他连瓶矿泉水都没给我买过，你知道吗？
谦哥说这个现象，我突然又想起来了，是应该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在这个微博的平台，我看了一段视频。
你自己要的？
不是，这段视频呢是这样，
就是这个
发生地方不算远，应该就在朝阳大学城、
哦、
门口，有一些呢这个就是。外省市的朋友吧，然后呢他也是因为现在天气热嘛，就卖一些啤酒和烤串，这种是一些小联盟式的这种东西，然后呢跟城管队员产生了冲突。我在这个视频里看到是人是乌泱乌泱的，所有的在做这些小生意的人都在冲着城管队员喊，就是穷咋了，我们也没有要饭呀，卖点烤串咋了，穷可以偷啊，
就编成一溜口，一顺口溜啊，
当然一个六口折，然后最后城管收兵了
啊。
所以我通过这件事，我就认为
执法者
看来穷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我们如果穷的话，我们就可以做这些事儿。
法不责穷，这事儿就凶险了。那要这么说就凶险了。
现在因为执法环境非常恶劣，真的。
嗯。
随着媒体把这个城管搞臭，把警察搞臭之后，
嗯。
现在执法的环境非常恶劣，
不太好工作。
现在你看这社会会越来越乱，真的，小偷不怕警察了，那老百姓就该怕小偷了。
你说这小偷不怕警察，我想起一件事儿，大概应该是在1990几年的时候，96年、97年左右，那个时候我还在上高中。
嗯。
然后呢，当然了啊，各位听户们不要向我学习，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呢，
你就偷东西。
当然不是偷东西了。然后我们有这种吸烟的这个恶习，但是现在也很少，就是我们最好不要抽烟啊，特别是上学的朋友们，我们不要抽烟。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呢，有时候下了晚自习，也是夏天啊，晚自习下了以后7、8点钟，天也是有点擦黑了，然后我们几个同学一起推着自行车抽着烟在马路上走，突然听到有人喊一声站着别动，我是警察，一点不夸张，我们三个同学一定要把烟扔到地上，拿脚碾灭，一个立正站在那儿等着警察过来，怎么回事啊，穿着校服怎么还抽烟啊，还是学生呢，赶快回家吧。
嗯，
我们就骑着自行车回家了。同志们，我们那时候听见站着别动，我是警察，我们都是一个立正的
规规矩矩，
特别规矩的，我们是非常怕警察，虽然我们都是好学生，无非就是抽根烟，但是你看现在走到大街上说站着别动啊，我是警察，
跑了，
跑了
还不错呢，
这些人一定会凑到警察的身边，然后拿肩膀去顶这个警察，说哎你是警察呀、啊、哎你打我一下，我给你脱一件，你信吗？
碰瓷儿了吧，这是。
对啊，我觉得现在人连警察都不怕了，这个
然后警察先倒地了。
哎呀
现在老百姓不拿警察当回事，坏人不拿警察当回事，到最后导致于就是
警察也不拿自己当回事。
你这
警察执法就困难了，
那就说回刚才还真是，这警察
社会就乱了，导致最后就是咱们、
这个、
其实咱老百姓盼的是什么呀，咱老百姓第一咱们好看个热闹，看个起个哄，但
是
你
在安全的情况下呀，
也是希望自己安居乐业，好好过自己的日子。
安居乐业这四个字说特别好、
嗯、
对，
当有一天你发现你不能安居乐业过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你们那会儿再想起让执法者去严格执法，
那我肯定埋怨警察，你为什么执法不严啊，你为什么法不责少，为什么法不责老，为什么法不责穷啊，
警察说了，谁让你拿肩膀顶我的，
活难干，
我让你站住的时候你站住了吗，我让你把烟头扔的时候你扔了吗，你90年代扔的时候，可是你2010几年之后你又捡起来了，你还不光不立正了，还拿肩膀拱我、
啊、那你说的不是我现在在大街上都不抽烟，
那抽着烟拿烟头烫着呢，我还
所以现在导致执法环境恶劣，在还有这个媒体呀、啊、导向很有问题，就拿这个又说回这个偷鸡腿，
嗯，
偷就是偷，我也不去说这个人有多痛苦，
嗯，
说他生活经历什么样，也不说他是一个惯偷、
啊、
这个故事的反转
你不
应该，我都不去考虑
这个事情、啊、
对，不去考虑，
该罚罚该处罚处罚，
对，这就是一件小事儿，你媒体你扔让干嘛让子弹飞一会儿啊，
嗯，
你飞一会儿之后导致于现在就是社会的效仿，再扒还不定能扒出什么事情来。
这媒体导向这次你认为是错误的？
我觉得媒体就不应该去报道，
那么世上千千万万的这种众生疾苦，谁来报道呢？
众生疾苦自然有他报道的空间啊。
他这个渠道跟空间其实就是咱们现在这些啊，这些最快捷的，你比如说腾讯新闻啊，
不是你众生疾苦你就报道众生疾苦，
微博新闻啊，
你众生疾苦去偷东西，这是两件事儿，一是众生疾苦，一是偷东西。
嗯，
你要把这两件事分开。
我是正因为我的众生疾苦，所以我才去偷东西。
对，这是一个。
你像我，
全连本，
我有吃有喝的，我干嘛要偷东西？
那就说，
除非我有瘾，对吧？就像美国的那个什么什么帕里斯希尔顿似的，是吧？就我就有偷窃瘾，我就一定，我就再有钱，我也去拿你一墨镜，哎，我顺你一个打火机，
可以当笑话看。
太有这个成就感，
可以当热
闹。我觉得这种人应该叫严惩，因为你有病。但是你看，我就众生疾苦，我就是穷，我连一个鸡腿钱我都买不起，我吃一鸡腿怎么了？我穷就不能吃鸡腿了？
又说回刚开始的话题了，你每一个犯罪你都能编出一个故事，对吧？
我不是
每一个为
穷，我这是真的故事，就是我穷我就不能吃鸡腿了吗？我穷，我你有钱，我你一超市鸡腿我就吃你一个，怎么了？
嗯，
那还有规矩吗？你也吃一个，他也吃一个，那哪还有一超市鸡腿？那不都成骨架子了？
那不就是社会主义了吗？
你这不要埋汰我们社会主义了，我们社会主义也是在法律的基础上。
残缺完美说的是啊，我给主持一下公道，他不是说人家是憋着编故事来跟警察跟警方说一个又一个凄惨的故事，而是他说每一个去被问责的，每一个去被审的人都可能被审出一些凄惨的背后的故事来。
当然了
啊，他不是说真的是编故事。
那我认为如果我有一个凄惨的身世，我犯罪的话，在量刑上来说是不是可以轻一点？
就事论事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这个是不争的事实。每一个情杀都有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哪个人都可以变成电影，对不对？
对。
每一个雇凶杀人的这个主使者，
雇凶杀人，
为什么呀？他肯定得雇，咱们
不能做身体力行吧？
不对，奔着电影的路子走呗。
嗯，
肯定也之前有个故事，韩国电影嘛，韩国电影是最典型的。
对。
而且咱们中国老百姓又是一个特别好的编导，就能把自己的痛苦无限的放大，只看到自己的痛苦，而不想着别人的事儿，自私、自利，到了极致。
这不如雇凶自杀。
你居然都快把我给说通了，我居然都快认为我穷不能偷东西了。
你穷当然不能偷东西了，
有别的路就千万别走。
你什么情况下你也不能触犯法律，这是底线。
说得好。为底线鼓掌，我觉得这句话今天撼动我了，就是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不能去触犯法律，因为这是底线。
那咱们听一首有底线的歌曲啊。
你不会哭。
哎呀，我记得这个当天呢，我也很有感触，看了这个母亲这个偷鸡腿母亲这件事儿。我当天六一，正好六一嘛，我拍了很多瞬间，就是美妙的这个跟我们自己家人、跟我自己闺女什么的美妙的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后来我当天本来就按我这人的习惯，我就秀闺女嘛，我就晒闺女，我就晒我跟老婆孩儿的一起玩的那快乐
狂人。
结果那天我就特别没脸去晒这些。我看了这个以后啊，我自己倒反倒自责了，就是我为什么还，我怎么还能吃饱穿暖的，我怎么还能，就你说这媒体造假，
这是你双手，对，这是你靠双手劳动所得来的生活。
但是我怎么没帮到这个为了两个孩子都没有鸡腿吃的这个母亲呢？我怎么就能让这些人也别去偷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个体还是能有限吧。
结果那天我就说啊，我就把这则新闻也从裸裸那儿转发了，然后我留了一句，我说今天我拍了很多美好的瞬间照片，但是我决定不发上来，因为我还知道有时间还有很多像这样的疾苦在哀望着这些幸福的瞬间，我就不忍了。说实话，我是不是没脸，我是不忍发上来。
这就是咱们的良心，就是咱们的善良被这些人所利用。我
也可以这么说吧，但是人人都应该有这么一份道义跟善良。
这个道义跟善良是咱们所拥有的，
是我们的底线吧？
对，这就是咱们的底线，咱们比他们这些触犯法律底线的人还高出一个底线。
是
咱们就是
受到的教育比较好吗？因为我觉得
可能是信仰，
对，我们信仰，
有咱们的信仰，觉得咱们不应该做成一个那样的人，是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都是这样的。
说信仰，我就想起我妈小时候跟我说的话了，
嗯，
有你就玩，没有你别惦记人家的。
哎，对，其实这是一特别朴实。
现在上升到我有，我也别跟人家炫耀。如果你不想给人肉吃的时候，你就别在人面前
吧唧嘴，
吧唧嘴啊，是这种道理。
我嚼舌头呗，
人家连鸡腿都没有了。终归呢，这件事情是最后以，我觉得啊，所有你，所以说你说媒体有的时候捣乱搅啊，确实是这样。他左右话来回说，最后你看又反过来说了，又说这是一罐头，这捐助平台又给关了，说这捐助平台就走偏了，玩不动了，这事儿又不能这么干了。他也觉得这舆论导向又不对了。
每个人参与在这件事情的其中的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目的，
嗯，
你包括捐款的也是为了去出名。
这个，
可能有的明星怕自己淡出大家的视线，捐钱呗，对他来说这个钱不是个事儿。
无名捐他不干，他
当然了，
来名
捐。
对，你这个你，但是你这样的人又左右了舆论，为了自己，哎，不被大家淡忘，哎，左右了舆论，这么做得对吗？打个大大的问号吧。咱们不去说别人，我的观点还是无论如何不能触犯法律底线，偷就是不对。
万千世界，万千众生相，所谓的裸裸的感叹就是在于这个当今如此，他不说四个现代化，那个他没提啊，他老在我们这面前说早就应该四个现代化了。其实他就是说，这在当今的这个社会不应该再发生这种贫困穷到让人啧舌的这种地步的事情。但是说实话，阶级虽然咱们毛主席一直说过要阶级要平等，但是阶级是这个社会的产物，它永远都会存在，贫富差距它永远都会根据这个阶级的存在而存在的。
对，
就会穷，它一直是有穷人的，永远不要去真的去奢望马上进入共产主义啊！咱们现在虽然这个社会主义现在稳步发展，但是你不要马上去奢望一定会世间一片光芒美好，它永远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所以就会有咱们今天的讨论，咱们今天的觉得不公平，无法就是正视的一些事情。这个杠呢，
就抬到这儿吧。希望大家遵纪守法，有鸡腿吃鸡腿，没鸡腿咱也别偷鸡腿。
也希望大家保持一份道义跟良心，跟自己的善举，去随时随地的去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OK，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